发言。谢谢主席夫人。主席夫人，我感谢您召开今天的会议，我要感谢各位主讲人所做的发言。我国赞成欧盟的发言，我们想强调以国家身份强调几点。我也要提一下我国国家发言，这是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这种发言。同时，欧洲联盟的一些工作文件，它将在部分条约的十一次审查会议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将公布这个工作文件。我国坚决致力于无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认为是应该逐步实施。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逐步做的内容，就是要通过一个禁产条约来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装置的裂变材料的生产。30年前，联大已经协商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建议开始谈判这一条约，已经在过去几年做了努力，特别是在加拿大领导下以及高级别禁产条约专家筹备组的工作都做了很高的，是不是很高质量的？这一工作是我们能够铺平道路，为未来的条约呈现了一些条款。但是呢，我们现在最终要采取行动，我们呼吁立即开始谈判禁产条约，不要拖延，就在财团会里来做这个条约呢，将要落实不扩散条约的第6条。这因此对于核裁军是必须的，同时也有助于满足我们不扩散的目标。
这样也可以使得减少核武库变得不可逆转。坚实的核查机制非常关键，应该把不可逆转性的原则置于关注的核心。核查也应该特别关注处理和浓缩设施，也不应该带来更多的负担，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遵照目前核查达到了最优标准的国家来说，也就是说已经拥有这个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这些国家来说，这一方面的保障也应该扩展到军用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目前是没有涵盖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如果还没有这样做，就立即宣布暂停生产核裂变材料用于核武器或者是用于其他核爆装置的。迄今为止，所有 NPT 之下的核武国家都宣布了暂停生产，除了中国之外。而除此，那些 NPT 条约之外的国家也应该，如果是拥有核武器，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并且对于 FMCT 展开谈判。暂停生产也应该辅以必要的透明和核查的措施。最后，如果不对 FMCT 条约进行谈判，这就会严重损害财团会的可信性以及总体的裁军机制。这方面开展的努力都应该进行来走出僵局。在这方面，人们都已经对 FMCT 表达了各种关注，对某些重要的要素有意见分歧，特别是对于适用范围，这些不应该妨碍我们展开谈判。我们认为这些关注是可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进行有效解决的。